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第六集，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以理书第五章一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喝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何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列位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色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时候，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师，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讲明这意思。但以理就被领到王面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贝鲁兹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现在哲士和用法术的都临到我面前，为叫他们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无奈他们都不能把讲解说出来。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很年轻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他的老师耶利米哭泣先知在耶路撒冷城，就没有机会帮助他。但以理呢，就经历到国家因为得罪上帝，因为自杀被带动他杀，被掳到外邦，然后进入皇宫三年的养育。皇宫里有空中花园，皇宫是 power money sex 的集中营，是人类骄傲的表征。因为巴比伦原文就是巴别塔，包括第二章骄傲的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呢做了一个梦，借着梦要杀术师。所以但以理呢就年纪轻轻就知道呢整个皇宫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一个地步呢，三个朋友只是因为不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就被送进火窟里面。但上帝帮助三个朋友绳子跳进火窟，火窟变成得胜战场。第四章的尼布甲尼撒王自己继续在骄傲过程当中，上帝借了一个梦说，你就像那棵树会被砍伐。而且呢，但以理劝的尼布甲尼撒王要悔改，要敬畏上帝，要呢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他的平安可以延长。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不听。后来七期之后，果然尼布甲尼撒王得了一个非常怪的精神病，然后他后来才醒回神过来，才称谢上帝。可是真正巴比伦帝国要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伯沙撒王手中，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呢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是他的外孙， 明明知道外面有波斯的弓箭手已在包围了，他继续拿圣殿的器皿来调侃上帝。没有想到外面呢已经有波斯弓箭手，而且马代波斯连结起来把巴比伦要灭了，而且准备呢并吞整个小亚细亚这一带。这个重要关键的皇帝当然就是古略。这个古略呢就是我们以赛亚书46:11所说的鸷鸟。这个鸷鸟他攻了巴比伦城，这个鸷鸟攻之前，伯沙撒王在皇宫里面呢喝酒狂宴。狂宴之后呢，上帝就反墙上写字。他吓坏了，找所有术士来解释，没有人可能解。最后把但以理找来说，你如果可以解出来的话，就给你国中第三位。学者过去争议为什么只给他第三位而不是第二位，批判学者因此质疑圣经包括但以理书是可靠性，他的权威。其实争议学者批判学者不知道背后有文章的，因为第四章的事件之后呢，又经过30年，伯沙撒王就登上本朔的舞台，他的父亲拿波尼度就是尼布甲利撒王的女婿，他离开京城，住在往南约500里的一个名叫泰马的一个绿洲，达了10多年。那伯沙撒王就代父统管巴比伦，一直到波斯古列王539年灭了巴比伦帝国为止。那一夜，这位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摄政者伯沙撒王，来到了整个帝国瓦解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波斯大军这个时候已经靠近巴比伦城，伯沙撒王企图借着这场盛宴巩固自己的势力，救帝国于将倾，有点像亚哈随的王出兵希腊的时候呢，借着宴席为将士打气一般，以司帖记的第1章所记。第5章结束之前，正是巴比伦帝国沦陷在波斯帝国手中的前戏。几天前呢，波斯帝国的古列王这个鸷鸟才在离巴比伦约800公里处的叫西帕，打败了伯沙撒王的父亲拿波尼度所率领的巴比伦军队。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叫希罗多德跟瑟诺芬的记载，波斯人就是选定这个盛宴狂欢之际，引开幼发拉底河的水，使得巴比伦城的护城河完全是干浅，士兵们虽能够渡过这护城河，从缺口呢偷偷的入城，灭了巴比伦帝国。希罗多德记载啊，其实正如以赛亚书46:47，也是耶利米书50:51所记载的呢，就是尼布甲利撒王的这个巴比伦城的灭亡的过程是这样子的。平常幼发拉底河的水呢是流过整个巴比伦城，如果城被外面攻击围困的时候呢，就把那个进城的那个水闸门关闭，一关闭之后水就往旁边流，变成了护城河。可是呢，古列王趁伯沙撒王酒醉，一酒醉就没有人去把闸门放下来，水源的地方也被拦截到其他湖泊去了。酒醉的伯沙撒王没有人关城门，因此古列王呢就从水闸门进城。正如以赛亚书45:1所说的，耶和华使城门在古列王面前敞开，因此巴比伦帝国灭亡，改朝换代，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章的盛宴其实是夸张的开始情节，却以悲剧来结束。原来呢，宴乐无度之中已经隐藏了悲剧的根苗。希律王生日狂舞会的狂欢之际，就是司洗约翰被砍头的时候。在本章呢，伯沙撒王宴乐之际，也是他被杀、巴比伦帝国沦亡之时。难怪传道书7:2说：“往招商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这身处宴乐之家的人 会容易有一个错觉，以为世界就是这么美好，忘了人家波斯帝国已经要把巴比伦帝国毁了，而且波沙撒王呢，一登上这个本书的舞台，立刻就被封杀，丧家。因此读第五章确实会有智慧。这一章跟第一章呢，都是用吃用喝来开始，不同的是呢，但以理等人被迫吃祭偶像过的巴比伦神明的王膳，他们四个人为了信仰坚决拒绝吃祭偶像之物。第五章呢，是刚刚粉墨登场的伯沙撒王主动邀文武百官来参加这宴席，这些酒色美色全部都上了周，他还肆无忌惮的呢，主动拿出代表帝国国父呢得胜荣耀从圣殿掳来的珍贵器皿，是圣殿的器皿，企图为晚宴增加娱乐的气氛，刻意呢在这个饮食男女的这个场合当中来调侃上帝，轻蔑以色列的神，好让他巴比伦神明呢可以壮声势，奢望呢借着诸神明可以搭救这将倾的国跟巴比伦地城这个城。伯沙撒王打破这多神国家各样神明都应当被尊重的传统，巴比伦帝国其实是尊重多元的，但伯沙撒王不尊重多元，他把尼布甲尼撒王都舍不得碰的那个圣殿器皿呢把它拿来，为了炫耀呢自己的权势高过尼布甲尼撒王，而且他奢望他的神明可以救他，因为伯沙撒原文的意思是愿比勒保护王。他们尼布甲尼撒王跟伯沙撒王两位都犯了骄傲，都犯了亵渎，也犯了偶像崇拜，不过只有尼布甲尼撒王悔改，第四章没有悔改的伯沙撒王却自敲丧钟，因此第五章呢，山雨欲来风满楼，给你如果读人间历史快改朝换代了很多重要的省思跟警惕。第一，留心人间政权争夺的背后往往六亲不认，人间政权在争夺，六亲不认的。尼布甲尼撒王在562年过世之后，是他的儿子叫以卫米罗达接的，2年之后呢，就给尼布甲尼撒一个女婿叫尼甲沙利薛所杀，他当王大概4年5年，接下去的一个王叫做拉巴斯马尔杜克，是尼甲沙利薛的儿子，尼布甲尼撒王的孙子，他是给他的姨丈，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女婿拿波尼杜所杀。你就发觉呢，皇宫里面呢一直是凶杀，改朝换代，整个改朝换代之前的那个王的争夺，往往呢是姨父可以杀他的侄儿，那么女婿可以把他与太太的所有的孩子家人通杀光。人间的政权争夺背后其实是六亲不认的，所以山雨欲来风满楼，你要不要以为亲情都重要，为了王位 power 六亲不认的，这是第一个特征，职场也是如此。第二，神儿女更需要看透宴席背后的属灵意义，这个宴席背后是有属灵意义，上帝借着粉墙上写字，第一章跟第五章都是从吃喝开始，那个吃喝呢害死的施洗约翰，这边呢是伯沙撒王一直最后呢等于丧命。因此呢，你如果是父母亲，你的儿女进入职场，就提醒他任何的宴席背后绝对有属灵意义的，这种国宴是国家要灭亡的宴，要有属灵眼光进入职场，这第二。第三，当兵临城下之际，人会用宴乐来麻醉自己。伯沙撒王已经知道国家快亡了，他却用宴乐来麻醉自己。这个情况呢，我们的李后主在他的《虞美人》里面说了他心里面的话，唱出你我所熟悉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种用宴乐来麻醉自己 并不能解决你人生一个帝国一个国家的困难，但兵临城下的时候，你留心不要沉醉在堕落，就忘了醒悟过来，你需要上帝。第四，人生最重要的关头，假神真拜会越拜越失败。最重要的关头，你如果假神真拜，你拿圣殿的器皿来调侃，然后呢还把宫妃找来，文武百官找来调侃，为了只是为了拜你的神巴比伦的神，结果呢你会越拜越失败。因此呢，尼布甲尼撒王所创的这个精彩的江山里面呢，多少精彩的皇宫，包括空中花园，这些通通断送在一个伯沙撒王这种看起来是很无知，神学上无知的手中。对，人生最重要的关头，你要找真神，不要找假神。第五，越靠近十字路口，越需要留心属灵红绿灯。越靠近十字路口，已经快灭亡了，已经快出车祸了，快闯祸了。这个上帝呢，借着粉墙上的字，照林布兰特所画的，很精彩。因为只有伯沙撒王看到那个指头在写，别人只看到字，他本身更吓坏，双膝彼此相碰，他的腰骨好像脱节，非常惧怕。上帝已经在给你红绿灯，你人生已经快闯祸了，上帝给你暗号，给你信号，给你做梦，给你种种的警告，就留心呢，很快离你的灭亡不太久。伯沙撒王那个晚上被杀，那天晚上呢，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王大利乌王年62岁的他娶了加勒底帝国，进入波斯帝国。第六，咆哮者背后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心虚。咆哮者背后可能是愤怒。伯沙撒王看起来很骄傲，甚至呢，好不容易把但以理找来，因为所有的术士都不能解梦。但以理找来的时候呢，伯沙撒王讲了几句话是非常损但以理的。他说呢，你呢是不是被掳来的？嘿，不要忘了你是次等公民呢，你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两次提醒上你是被掳来的。在第13节，那种骄傲其实背后可能是心虚，骄傲可能来自缺少安全感。伯沙撒王的骄傲来自他没有安全感，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是借着造金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跟宗教的地位。在第3章，伯沙撒王呢借着巴比伦的节庆盛宴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势，然而呢，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正好反映他是大有成就的人，他有一个金像哎，但是伯沙撒王一事无成，他只好呢高攀尼布甲尼撒为父。那这个父呢，原文希伯来文的父可以是祖先，可以是祖父。其实是呢，伯沙撒王是称尼布甲尼撒为祖父的，但散族的语系可以把他当作是父。这个情况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一样的问题，或者一样的眼光。那伯沙撒王为了把祖父的名声给自己贴金，所以呢把圣殿器皿拿来，5章2节3节呢又称他的大臣、他的皇后、他的妃嫔骄傲的狂饮，里面其实是心虚，外面人家已经要包围你的帝国，你这个城要亡了，你国家要灭亡了。这个时候呢，你要面对你里面的真实的状态，如果心虚就悔改归向上帝，如果骄傲更要谦卑。但咆哮却来乔氏但以理，你国家大概就差不多了。第七，掌管历史的上帝会在人类关键的情景出手。掌管历史的上帝会在人类关键的情景出手。令读者疑惑的是，但以理有圣神的灵，又因为解梦呢被尼布甲尼撒王高升为术士领袖。在第2章，为何伯沙撒王第一个时间没有把他引进呢？学者好奇或质疑的时候呢，其实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死了约1/4的世纪了， 正如呢，埃及新法老王不认识约瑟，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八节，新加勒底的王伯沙撒王当然已经忘了上上一代但以理这个年老的这个将这个臣。此外呢，正如前两次的解梦一样，但以理呢在第二章第四章不过是备胎而已，如同约瑟一样也是备胎，在当时在法老王面前，创世纪四十一章的约瑟。多神论者伯沙撒王更可能排斥一神独一神论者但以理，直到没有路了来接受皇后的建议为止。你如果是但以理，好像别人都把机会夺走了，你不过是个备胎。不要忘记，掌管历史背后呢是上帝，他会出手的，在关键的时候，正如第二章所说的，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这个是非人手所写的字，就在墙壁上。这提醒你跟我，你在一个职场好像轮不到你，都是别人抢走了，放心，关键的时候上帝会出手，他掌管历史，他掌管职场，他掌管巴比伦帝国。机会不一定只留给捷足先登者，而是给长期靠主站立的人，预备好被他使用的人。第七、第八，世人恐慌的时候，最期待有圣神之灵的人来解码。伯沙撒王非常恐慌，有没有但以理随时有美好的灵性预备好，他找你出来，你马上帮他粉墙上的字解说，不怕没有机会，不怕被冷落，只怕你我有没有预备好。我预备好了没有？机会总是保留给预备好的人，约瑟是如此。约瑟在法老王的监狱里面帮九正膳食解梦，告诉九正你上去会高升，不要忘记呢，我是无辜的。九正上去忘了帮法老王说，这个约瑟是无辜的，他多留两年。这两年的时间其实帮助约瑟呢更依靠上帝，也帮助呢一直到法老王一做梦，那个梦是七年的丰收，七年的饥荒，约瑟方来解梦，一解完梦以后，法老王当然找他成为宰相。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上帝会做球的，重要是你好的灵性，好的专业，世人会恐慌，会需要找你。这是第八、第九，神儿女在多神文化中被藐视、被排挤，无可避免。人家会这样藐视你，会这样瞧不起你。加尔文从伯沙撒王的口气，跟他对但以理的有条件的奉承，说：“你若能读这文字五章十六节，推断。”王不承认自己的疏忽，而是他毫不知耻的审问但以理，好像呢对待囚犯那样的审问，也推论但以理呢对这亵渎神的君王呢不带着希望，甚至有愤怒、有厌恶感。原来你跟从主的人本来就在走窄路，就在走小门，你继续要有十字架的眼光。第十，高傲的必被降为卑。亵渎圣灵的自挖坟墓。但以理给他解梦说呢，上面写的叫米尼米尼提格勒乌法尔辛，意思就是说呢，数算你国的连日已经到了，你在天平上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要被分裂，马代波斯要取代你，你太傲了，你亵渎圣灵，自挖坟墓，你以为历史在你手中，不，那个晚上伯沙撒王你被杀，马代波斯上来取代了巴比伦帝国，但以理的国中第三位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伯沙撒王下令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那个没有意义的，已经改朝换代了。正如粉墙上所写的，就是呢，上帝已经数算你国的连日到此完毕，一个国家的结束上帝手中管的。而且呢，你呢被称在天平里面显出你的亏欠，太骄傲了，骄傲必降卑。然后你的国要分类归给马代跟波斯，就发觉高傲的必被神降为卑， 亵渎圣灵的自挖坟墓。原因很简单，历史是朝着大江东去，跟上帝的话才是安定 在天这个齿轮，上帝在主宰人间历史的齿轮，上帝是历史的主，不管如何改朝换代，历史的齿轮上帝在管。山雨欲来风满楼，看到背后有神，借着粉墙的字提醒你跟我，在职场你要属神的同圣灵的同在，随时帮助你的王，同时谦卑等候上帝给的机会。君王啊，你不要自傲自大自傲，会有下山的时候，求主帮助你跟我谦卑被主使用，低头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知道历史在你手中，也知道呢君王更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的老板做一个谦卑的人，也帮助人间帝国谦卑，知道你在掌管人间的历史，用神的眼光来看历史，因为历史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Hallelujah.